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早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首先祝福大家心想事成，福慧增长。菩萨正行，今天我们将延续上一集正文老师的讲题，这一集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杀戒之事宜，我们也将针对几个疑问来解释。首先，假使有人这么说，众生的色身是无忌法，因为众生的色身本身无关善恶，会有善恶呢，是因为有觉知心才会有善恶，以及因为思量做足的意根心呢，才会有善恶。众生的色身呢，本身并没有善恶性可说，所以是无忌性的。同理呢，众生的命根本身也是无忌性，命根呢并不造善恶业。既然命根和色身都是无忌性，为什么说杀了众生的色身，使他的命根毁坏，而会得到杀罪呢？也就是说，色是无忌，命亦无忌，如是无忌，因何杀已而得杀罪呢？假使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，佛说他的说法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色身和命根虽然都是无忌，但是色身和命根呢，却是心应用的工具。如果坏了色身跟命根，就能遮止未来的善恶心升起。由于这个缘故，杀害了众生的色身，毁坏命根，就得到了杀罪了。所以不能因为色身是无忌，命根也是无忌，就认为把众生杀害了，不得杀罪。这个道理是不能成立的。如果国王下令杀人，旁边侍奉他的大臣们呢，欢喜赞叹说：“杀得好啊！”那么国王跟大臣们的罪是没有差别的。也就是说，若王赐杀，侍臣称善，侍王与臣罪无差别。因为那些大臣们有杀心，既然口中称善，也就是说公然说国王下令杀得好，那就是有杀心，与国王一样要杀死某人，所以赞叹杀的人跟下令杀的人罪就没有差别了。这是我们要留意的。杀业如此，受累众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类人遇到一只动物，那只动物即将要死了，剩下最后一丝丝的命，也就是说剩下最后的一念仍然存在，觉知心呢还没有断灭，猎人恐怕他又醒过来逃走， 所以就下刀杀死这只动物，那就得到杀罪了，因为他还没死。当然呢，死还有探究的地方，并不是说他心跳呼吸停止了就叫做死，这时还不到正死位。因为这里说的未死是说其命于残有一念在，人刚死的时候觉知心呢还没有断，心跳呼吸虽然都停了，但觉知心还在。如果猎人以为那只动物只是梦觉，认为这时候应该下手杀害那只动物，免得它万一醒过来又跑走了。假使这只动物能听懂人的语言，它就知道猎人正要杀它，因为习脉俱断以后不久的时间内呢，觉知心还在，还能听声，并不是习脉停了以后就是真正的死亡。所以这时候觉知心呢还在，觉知心如果还在就有可能复活。所以有人习脉停了以后，医生就宣布他死亡。因为西医常常会把众生物化了，他们认为呼吸心跳停了就是死了，就不再当作是活人了。我们佛法不是这样看待的，呼吸心跳停了，意识意根都还暂时存在，只是不能对生人反应罢了。觉知心呢，只要还在，它随时都有可能复活。所以有人说某人死了又复活，其实往往不是真的死，只是很深的接近死亡的梦觉。所以如果有人呼吸心跳停了，医师要帮他做器官移植，手术刀下手就直接割除他的器官，其实这种行为仍然是杀人，因为其命于残有一念在。意思是说当事人还没有真正死亡，觉知心仍然在领受痛处，只是不能表示他心中的感受而已。如果这时候下刀杀了，下刀的人就是得到杀罪了。如果觉知心已经断了，不存在了，也就是说诺命已尽，那就确定他的意根会决定离开，所以舍受前的觉知心才会断灭，这时候才可以说已经没有剩余的一念存在，这时候才算是进入正死位了，才叫做真正的死。正死位呢，是从觉知心不再升起的这个时候开始算起的。所以佛法的正死位指的是觉知心开始断灭的时候。所以习脉断了以后，如果还有觉知心的念头存在，就还没有进入正死位。如果习脉断了以后，觉知心也断了，也就是无任何念存在了，这时候下刀杀了仍然不得杀罪，因为亡者的觉知心已经全灭了，而不会觉得痛了，这时候已经是尸体而不是有情了。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另一种状况，假使有人先升起作意，计划要把某人打死，可是正在下手的时候，拳头呢还没打到身体，在前一刹那被打者已经命中，觉知心呢已经不在了，这时候打者不得杀罪。也就是说若先作意，归意郭达，然下手时彼便命中，不得杀罪，因为死者觉知心断灭在前，也就是说舍受在前而打击在后，就像法力一样，人已经死了才加以刀杀，叫做毁尸而不是杀人。但是法力对于死的定义跟佛法中的定义是不一样的，佛法认为觉知心还在，这时候下刀而杀就叫做杀人，觉知心不在了，这时候下刀而杀 就叫做毁坏尸体，不叫做杀人。如果制作毒药给怀孕的人堕胎，堕胎药也是属于毒药。假使破坏了哥罗罗，哥罗罗又名绝罗兰，也就是刚怀孕七天的受精卵。如果破坏了哥罗罗，这时候供给堕胎药和实行堕胎的人，就得到杀业道的作罪和无作罪。这种杀罪，因为生命还处于受精卵的位置，还不能成为觉知心造作善恶业的契机，还无法被觉知心所用，所以这个罪呢，比杀人罪轻，但仍然是属于杀罪。所以卖堕胎药让别人堕胎，也会得到杀业的作罪跟无作罪。因为受精卵将来会成为人或成为有情，所以杀的作罪成就。因为已经成矣，成矣就是有作罪成就。他在心中也有把未成形的人杀害的意思，所以意业成就而有根本罪，就会得到无作罪。我们如果开设西药房，就不要卖堕胎药。如果卖老鼠药呢，一样是得到杀业的作罪和无作罪。因为卖的人就是要让买的人达成杀害老鼠的目的，所以有根本、有方便、有诚意，所以作罪与无作罪呢，都具足成就。虽然杀一只老鼠是轻罪，不是重罪，罪不及地狱，但它还是属于杀的业道。那什么是有作罪，什么是无作罪呢？简单的说，实行而成就了就是有作罪，有杀意就是根本罪的无作罪。接下来我们来探讨自杀的状况。以前有人问平时导师，自杀有没有犯杀业？平时导师一向都回答，自杀不犯杀业。有些人不认同，但是佛在经文里面说，若自行者不得杀罪，何以故？不起他想故，无嗔恚心故，非他自因缘故。所以杀害自己不得杀罪，因为不起他想的缘故。杀罪是从别人身上成就的，是使别人死亡才叫做杀罪。自残者既没有在别人身上成就杀业道，固然有杀心，但不是要杀别人，不起他想，也没有嗔恚心，不是因为生气自己而把自己杀害，都是因为羞愧或日子难过才把自己杀害，所以没有嗔恚心。而且自杀是非他自因缘故，因为所谓的杀业是由自己去成就在别人身上，自杀呢只是在自己身上杀，没有他业，所以自行者不得杀罪。佛说，如果有人这么说，假使觉知心和意根是处在善不善或无忌状况的状态中呢，不管是善心而杀害众生，或者不善心而杀害众生，或者无忌心时杀害了众生，全部都是杀罪。譬如火或毒药，纵使以善心、不善心或无忌心而触到，被火烧死或吃了毒药，都一样会死。不管善心、无忌心或恶心，把它丢进火里，一样都会烧死。所以不管是善心、不善心、无忌心死，成就杀业道的人都得杀罪。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，因为世间有人练过某些功夫，可以把手伸进火中而不会被烧，也有人吃毒药而不会死。反之，如果在无忌心或善心未时误杀的人，不会得到杀罪。譬如医师救人开刀手术失败的道理是一样的。譬如曹操 如果有人若用砒霜的毒呢，毒它呢是毒不死的，因为它从很少量开始练习每天服毒而产生抗体，就好像现在打疫苗一样，对某一特定的物质呢有抵抗力。同理呢，既然有人练功而捉火不烧，食毒不死，挥恶心而杀生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虽然杀了，不得杀罪。譬如医生以刀杀人，却把人给救了，但是他们是以善心而杀，所以下刀杀人仍没有罪。医生们每天手术房下刀杀人，因为没有罪，所以叫做开刀手术，不叫做杀人。虽然本质还是下刀杀，但他把人开膛破肚，目的是要救人，并没有杀心，所以善心而杀，不得杀罪。又譬如某人长了恶瘤，有人善心拿刀子帮他剖开，挤掉脓汁，把他救活了，挥恶心而下手杀，所以不得杀罪。所以外道说善心杀，不善心杀，无忌杀，都得杀罪，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。佛说，或者有人这么说，婆娑仙人外道口中念咒把人杀掉，不得杀罪，杀羊来祭祀诸天也不得杀罪，这个道理是错误的。因为已经断了别人的生命缘故，又因为是愚痴因缘而造杀业的缘故，外道们为自己辩护，这个道理也讲不通。因为他们念咒杀人是驱使鬼神去杀人，念咒的外道正是下命令者，成就根本罪，有了无咒罪。鬼神也有乐杀之心，也是执行者，事实上也成就了杀人之业了，所以当然得咒与无咒的杀罪。外道们杀羊四天，赴佛法外道密宗 外道呢，杀畜生或杀人，用人肉或畜生肉供养鬼神假冒的护法神佛菩萨，然后自己把肉吃掉，还洋洋得意的炫耀自己有这种杀了别人就度别人的大功德，一样成就了杀业的根本方便成矣，具足作与无作的恶业道。反而欺蒙世人说被杀的众生因为被他所杀所吃而得度了，其实已经断了他命而导致杀业成就，一定会得到杀罪。差别之处呢，只是外道杀羊四天，而佛法外道的喇嘛呢，杀人或杀羊祭祀鬼神假冒的佛菩萨护法神，但本质都是相同的，同样是把别人的命根杀掉杀断了。所以外道以附佛法外道的喇嘛们当然都得杀罪，他们自以为没有杀罪，但同样是断他命故，以及愚痴因缘而杀故，所以还是有杀罪的。另外我们也要留意，假使有人看见别人被杀时也跟着心生欢喜，拍手叫好说杀得好，死得好，死得好，他虽然没有杀人的根本罪方便罪，但也得到杀罪的成矣罪。所以只有愚痴人才会这样轻易的成就杀罪。同理呢，假使有人诽谤正法，诽谤贤圣，某甲原来就对正法及贤圣很厌恶，听了就鼓掌叫好，骂得真好，骂得太棒了，鼓掌叫好或口中赞叹，他同样得到成矣之罪，只是没有根本罪跟方便罪，但成矣罪已经确定了。如果看见有人把众生害死了， 他心生欢喜地说：“杀得好，我赏你钱财，也同样得杀罪。”鼓励别人杀生时，同样得杀罪。所以如果看见有人在杀动物，譬如有人很怕蛇，看见有蛇被杀就说：“杀得好，杀得好。”这时候杀罪就成立了。所以千万不要随意起心动念，否则自己没有杀，也没有叫人去杀，不小心轻易的就得到了杀罪，自己却还不知道呢，那可真是冤枉啊。同理，如果别人正在破坏正法，诽谤贤圣，某甲因为不喜欢那位贤圣铁面无私，就出财赞助，他同样得破坏正法的罪业。不论是事后随喜或资助钱财，都同样得乘以罪。虽然不是发起者，但是口中赞叹、出钱财帮助或暗中帮助，都得乘以罪，而没有根本罪跟庄严之罪。我们学这戒法，应该没有白学。学了以后，就知道自己未来在佛菩提道中呢，该怎么修行。特别是要注意，口中随喜也是得破法的乘以之罪。事后出钱赞助呢，也是得乘以之罪。如果派遣别人去杀，但是被派遣的人到了以后，不肯直接杀了结案，因为他痛恨那个人，所以就先借机报复，在杀死之前先做种种苦毒凌迟，然后才杀死。这时种种苦毒凌迟的罪都与下命令杀害的人无关。下命令杀害的人呢，只得有作罪，但是被派遣行杀的刽子手得到无作罪跟有作罪，因为他既有杀心而具足根本罪，又施设种种方便而有方便罪，并且把人杀死而有乘以之罪，所以具足有作跟无作之罪。口赐之人呢，则只得到有作罪，因为他有杀心而动口了，但是没有苦毒凌迟的根本罪、方便及乘以罪，所以没有无作罪。被派遣去杀的人呢的刽子手本身应该只得有作罪，但因为他有杀心、恶心，而且加以凌迟，所以有作罪与无作罪俱足。假使刽子手不起杀意，只是执行职务，就不得无作罪，只得作罪，因为是他动手杀害的。从这里来看，起心动念真的要很小心，因为会影响到一个人引生恶业道或善业道。如果只是有时心念一闪而过，倒也还好，但如果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起念思维，就已经是庄严罪了。庄严罪就是方便罪，设计种种办法要使它完成，所以这个起心动念成就了杀业的庄严罪。庄严之罪成就以后，就不会是只有恶业，恶道就会被引生出来，来世堕落恶鬼或畜生道的果报就跑不掉了。所以起心动念非常重要，在大乘法中的修行特别要注意心念的状态。这不像二乘法的五戒，只要身口都不造业就没事了。受菩萨戒的人是修佛菩提道的圣道，目的是要成佛，但成佛最重要的地方是心，不在口业跟身业。心控制住了，口跟身呢就可以控制了，最多只是有意业想要杀，顾虑到恶果而不实行，就不会有道，就不会落入恶道中。所以身口如果不做恶事的时候， 十二业道中最多只有恶业，而不会有恶道。持五戒可以保住人生，道理就在这里。有业而无道，就不会落入恶道，当然就可以保住人生。但是有恶业而无恶道，仍然是不可能成佛的。一定要连业行及业行习气也都要除掉，十二业道都全部尽除，义的三业丝毫都不存在时，十二业道当然已经全部断尽，那就是心清净了，解脱国乃至佛菩提国都可以证得。所以前面讲的十二业道断尽，十三业道成就后呢，乃至可以获得佛果，原因就在这里。菩萨正行杀戒之事宜，这个单元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
宗门密议公案碾题第七集，平时导师著。学习大乘法，应以禅宗之正悟为首要之务，能侵入大乘菩提之实相般若智慧中故。般若实相智慧，非二圣圣人所能之故。此书提示正悟般若之关节，令学人亦得悟入。